谢主。我每次师母或者牧师叫我来这里分享一些见证也好，信息也好，我都觉得站在这里实在不容易。我们要为我们的牧师祷告，他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给我们这么好的圣经的话语，神的灵粮喂养我们。当我自己坐在，当我给他，他告诉我说你分享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要讲什么？然后我跟神说什么？我说神啊，这一个礼拜都不要人来找我，不做生意，我要好好的安静，我的头脑要安静，要不然我就没东西。神真的听我祷告，一到五一个客人都没有。我女儿说，妈妈，你中国回来不是生意很好吗？你这个礼拜怎么为什么没有生意啊？我说我祷告神不要给我生意，难怪难怪我需要安静。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这几年在祷告中经历神怎么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甚至让我学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每次当我面对困难或是挑战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去做的，我就是去祷告，祷告再祷告。我知道我曾经也尝试过去找人的方法，或者跟这个人讲一下，跟那个人讲一下，我发觉我得着的不但没有平安，反而越来越乱。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每一次我就来祷告。但是上帝非常的信实，当我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让我的心有平安。他甚至让我感受到每一个挑战都有他蒙福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看到他写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今天的诗歌跟我的信息很像，很 match， 很感谢神。神告诉我们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安息并不是环境，也不是好的环境，也不是坏的环境，而是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大卫当他在困难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但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他怎么讲哈？在新译本里面他讲，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从他而来。弟兄姐妹，唯独唯独就是没有一个事情可以帮助你安息的，只有等候神他才可以让你安息。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都是暂时的。或者当环境来临的时候，当我们每一天靠近他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哎，你下一步会面对了什么困难。也许困难里面他不会讲得很清楚，他会提醒我们。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提醒？像我们读约翰福音，我有的时候看耶稣每一次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都会跟门徒讲一些事情，你会面对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就是免得他会跌倒，对不对？然后耶稣会 还要再看到，我把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讲的一段话，是要给门徒打一个预防针，告诉他说，你即将面临的糟糕环境，使你不至于跌倒。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安了吗？这些苦难会过去的，不但会过去，甚至你们在苦难中也会经历我那超自然的平安。他做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母亲生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痛苦，但是孩子生过以后呢，他就怎么样？看到孩子的时候就忘记痛苦了，对不对？ 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苦难是暂时的，对不对？甚至在苦难的背后，还有他更美的心意在里面，是不是？当我们有的时候走过的时候，哇，神啊，你很有智慧哦，原来你这样子让我在这苦难里面学到这么宝贵的功课，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子经历过，对。然后甚至哈，神会提醒一些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哦，就觉得我觉得上帝哈，当他来掌管你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会把你以前自己紧握的东西哦，可能会暂时把你拿走。我大概前几年我有做一个投资，是我们家族的投资，我妈妈也做，我妹妹也做，我也做，我弟弟也做，我们做了一个投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投资呢做了好多年，哇，就是半死不活的在那里。然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神啊，我这个投资能不能让他活一点点，只要活一点点我就把它卖掉，因为中国投资你如果不好谁跟你买啊。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我们教会里面一年禁食，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禁食，所以我就觉得哇，应该我在禁食的时候神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在神面前。哎呀，神啊，你要把这件事情弄好，我就卖掉，我就不跟这个人这些搞在一起了。祷告了几天，神没有答复我，但是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答复我。如果我们不是常常跟神在一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头脑思维是地上的思维，不是天上的思维。你知道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啊，我的银行跳票，跳了80多块，红色的，跳啊跳啊跳起来。然后我就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哦，原来我开了一张支票是超额的，我就起来了。我赶紧去看我的银行，哎呦，真的跳票了，真跳票，欠银行80多块。这一张支票是我在不知道我里面有多少钱，我开出去了，你知道吗？是不是换一个人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哎，为什么神不早点提醒我？为什么等我跳票的时候提醒我？是不是？因为我下面还有神的智慧在里面。然后来呢，2个小时以后。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告诉我这一个你祷告的投资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1块钱只剩下8分。我投资了大概有4万多美金，哎，20万人民币，哎，我说哇，哇，这个一波还没来，一波再来，是不是？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啊，祷告啊，哇，神啊，怎么这样子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醒了，我不祷告了。为什么？哇，我连银行欠80多块你都知道，你还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啊，这个神在告诉我什么？我在掌管你的银行，你明白？我突然之间，我不祷告了。好，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卫跟拔示巴有一个孩子，不是从神来的。生病了，他就进食祷告，他以为说这个孩子可以活过来，后来神就让他走了，对不对？后来神更赐他一个所罗门，哇，这个是王，智慧的王，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说，哦，主，我也不祷告了，反正你已经掌管了。从那一次以后，我对金钱开始释放了，自由了。就像我刚刚祷告，神不要让我有生意啊，我要安静，我知道你掌管我。对不对？我不够的时候你要供应我。所以我妈妈我爸爸就问我，你怎么这样子啊？你也不着也不急，我看到你这个月生意很少啊。他就常常这样子齁。我在想说是他护着我。所以上帝有他的美，因为我以前哦，我只要一没钱，我在银行一开支票，我的心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神不希望我们的心随风飘荡。神希望我们的心建立在他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供应。所以神有的时候当他接触你想掌管你的时候，他会把你那种紧抓不舍的那个东西拿走。这个 很多年了，但神现在也让我吃得饱穿得暖，感谢赞美主。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苦难啊，对不对？很想过去，很想不要去面对它。但是上帝的心意哦，不是叫我们就这样子闭着眼睛，像一个鸵鸟一样，哎呀，神啊，让我不要面对苦难，不是这样子的。神希望我们靠着他走过去，走过去，不是躲在那里。神啊，你用超自然的神迹把这个苦难挪走，不要让我去面对它，是这样子的吗？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大卫怎么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说行过，所以神如果有给我们一些环境，他会让你跟他一起行。行过以后说你会经历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了我。当他安慰我你的时候，会安慰我的时候，使你的里面的力量比过去没经历环境的时候更坚强，更刚强，更认识他的爱，是不是？更觉得我的神啊，你是不管我怎么样，你在前后环绕着我，对不对？你与我同在。他说你经过水火，我与你同在，对不对？水火也不会遭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为你征战。前几天哈，有一个姐妹发一个信息给我，她说：“雪庄，我很绝望，我觉得神丢弃了我了。你知道原因是因为她在面对一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心中没有平安了。”他感觉神丢弃了他了，但是我后来我就跟他讲，你所有的感觉都不是真理。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与你同在，他永远不会丢弃你。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上帝对我们的爱建立在好与坏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一直把神建立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天你的信仰会崩塌。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讲了一些我自己的见证，神怎么样在困难里面把我带出来。这姐妹很幽默，你知道她回答我什么？我知道她还需要被认识上帝的爱。她说：“哦，你的环境比我还复杂，神能把你救出来，也能把我……是，她讲的没错。但是她有的时候建立在，因为你复杂，我简单，可能我更容易。”他不是这样子的，不管容易复杂，神能伸手了，他都可以把它做得好，是不是？不是只是感冒可以医治，重病的时候他就不行了，不是这样子的。神只要伸手他就可以，但是我们要来依靠他，我们要来寻求他，让他告诉我们，让他在这样子你跟他交流当中，你先经历到他的那种帮助跟安慰，然后慢慢的神就会显出来你在困难中背后的意义，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为什么有一些人借环境来的时候他就可以站立得住，哎，为什么有一些人就站立不住的呢？原因出在哪里呢？是不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来看那个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好，我来读。神叫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所以凡听见我就去行的，好比什么？一个聪明的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撞着那个房子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更大。这里耶稣讲的聪明人，还有一个聪明人在哪里？天国有10个童女，5个是不是有预备的， 五个，哎，他也这个那个五个也是有也有预备啊，只是预备的不够多而已，是不是？他只是他的油啊，到了新郎延迟的时候，他的油不够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啊，神，我，当他，我有的时候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你要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每一天跟你在一起。”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碰到什么样的环境，新郎延迟的时候，对不对？与主的童女，她的油不够了，她也有预备，只是预备的不够多，是不是？还有什么？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他什么？认识他的信实广大，认识他是善的。认识他所行的也是善的，不管你面对什么环境，你要认识他是善的，所以你才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站立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他？每一天与主亲近，真的，每一天，我就是每一天，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来亲近主。有的时候我父母来，他有点不习惯我，都是早早的从我一下来，他也跟着下来。我有的时候跟妈妈，你不要这么早下来吧。后来他有一天看见我在那边祷告祷告，他下来偷偷摸摸下来下来，一下我眼睛睁睁开，他在那里，他说我腰疼得很痛啊，你这明白吧？他意思说我要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一要求他有点给他压力了。我很感谢神教会有早祷，我就早早的来教会。花时间亲近神，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是什么意思呢？神其实在那边等着我们亲近他，所以你一来我就来，你一来我就来，就有个互动在那里，对不对？还有大卫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大卫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上帝说，你找到我就找到生命，也必得把他的帮助。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说，我哪有时间啊，我都好忙啊，生活都好忙啊，甚至所有的 schedule 都排得满满的，对不对？甚至祷告生活也匆匆忙忙，我们很难安静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他，吃他，喝他。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把祷告的时间放在开车上面，或者做事情上面。我不是说这个不好，真的不是说它不好。你就想一想，若你们夫妻很想跟亲密的时候，你喜欢旁边有人在那里吗？因为不喜欢啊，对不对？如果在想亲密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很不专心，你也不喜欢啊，对不对？上帝也不喜欢我们不专心啊，对不对？那种祷告是额外的，是额外的，就好像十一单那一样，是单做的。奉献是凭你的感动。我们跟神需要独处，神喜欢我们看他，他看我，我们看他。我们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越敏锐他在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跟他关系好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整本圣经太可爱了，你读不懂他也觉得他可爱，因为你知道是谁写给你的，对不对？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你读了也觉得好好玩，很不一样。我们来看看马大跟玛利亚好不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到42节，今天经文好像不出来了，我念给你们听。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他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字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灵忙乱，就进了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我。 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脱去的。我们来看一个新译本里面他讲的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好上。今天我们常常做了很多不需要的事，想了很多不需要想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花时间在他的面前。当我们每天这样子跟神亲近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听到他的声音。我曾经有人跟我讲，说神的声音稀少。我有的时候就会拖拖这个我旁边跟我一起祷告的人，是吗？我觉得神很多话啊，明白为什么？他真的会讲话，他每一天都在启示。你像那个啊，当耶稣在那边讲那个撒种比喻的时候，对不对？他讲的大众一起听，门徒进来问耶稣说：“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耶稣告诉他什么？天国的奥秘，我只告诉你们，不告诉他们。为什么神不说话？神会说话。你跟他讲，跟他沟通，你问他就有答。我跟你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每一天晚上跑到芬妮家去祷告。我去他祷告的时候啊，我可能在等他，我在等他，坐在他沙发里面，我就这样眯了一下，这样子。我眯了一下的时候，我就看见神在他的家里帮他做事情，然后我呢？我就一直，他去车库我也跟车库，他去厨房我也跟厨房，反正他去哪里我就一直跟着他，然后我一直看着他看着他。我现在要等一下说，当时我不知道是神，后来才知道齁。我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我感觉我看到他的脸，他的眼睛，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我知道他不开心。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神。然后我问他，神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晚上有祷告，神什么意思？突然之间一段经节跑出来，他说：你喜乐，你们喜乐，我就开心。弟兄姐妹，他希望我们喜乐，他不希望我们愁眉苦脸。你们喜乐，我就开心。然后我就把这样子的话我就告诉芬妮，我说：芬妮啊，你是不是最近很不喜乐啊？我说我刚刚这样子，然后他没有回答我，然后我们两个等一下就开始祷告。我们就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请你原谅我，我最近事情忙碌比较多。其实他也天天都在祷告，我忙碌吧，那个心已经被很多东西装满了，不容易贴着耶稣，你知道吗？这样子，然后你事情一多的时候，你说你怎么会喜乐起来？你头脑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就跟神祷告：神啊，我的喜乐在乎你，只有你可以让我喜乐，请你来拯救我，来帮助我。他就这样子在那边默祷，你知道吗？我也在那边方言祷告祷告，他就在默祷当中，他跟神求一个印证，就是说你今天让我喜乐起来。你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突然之间讲了一句方言，讲了他从来没听过的方言，然后他就这样一直嘎嘎嘎嘎嘎一直笑，笑到在地上滚。我等一下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他说我跟神祷告，然后等一下你讲了一个怪怪的方言，我觉得好好笑。哦，上帝，千金难买他的女儿一个笑，是不是？神使用了我的一个方言，使用了我看到他家中的异象，对不对？所以他就那个时候他就跟神说：我要靠你喜乐。今天我们唱的歌就是我们要靠主喜乐。然后还有当我们一直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也相信说我们要对神的爱要有把握哈。前几天有一个小姐妹也是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我就不感觉神爱我了，对，我觉得神离我很遥远，神不爱我了。后来我就 跟他讲，我说上帝的爱需要你每一天来靠近他，去经历，去经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已经在这里显明了。但是因为我们的理智只在理智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需要靠近他，让圣灵把父神的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讲？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你们因你们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心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有根有基，这个爱不是环境的好，也不是环境的坏，而是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这个爱是过于人能测度的，不是人知道说哦，这个神比较爱我，这个神不是这样子的，很难测度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爱常常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在患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就像今天唱的诗歌，我们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的，好叫基督的复活和盼望一直活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面对这样子，当我们心里常常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环境就害怕不会再来辖制我们了。他可能有感觉，但是不会来辖制你，然后让你瘫痪不能动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挪去。我等一下会叫那个米娅分享一下，就是她奶奶的那个什么得救的见证。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看到上帝怎么样顾念我们的需要。他很不变了，他你的祷告他也要来垂听。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到第五到第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有什么招待他，而他却在里面，我已经现在在里告，就是很不方便，就是很不方便。他也要因你的情辞迫切只求，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成就。他这里说必要给你成就，他要起来给你所需要的，所需要的。然后我们就请米娅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从小呢就是在我奶奶身边长大的，然后呢一直我来到美国，然后我来美国十几年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能够回去传福音给他，因为我们整个家族都是信主的，非常的严重，都是迷拜偶像的，非常的严重。然后有一天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妈妈打电话出来说我奶奶发烧了，她住院了。当时我的心非常的痛，然后我也没办法再回来这里敬拜。然后因为我的身份一直在申请当中，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回去去见他。所以说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心非常的痛，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回来这里。然后呢我就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我碰到了芬妮，然后他就跟我讲就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讲我奶奶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在医院里面。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我们去祷告吧。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去祷告。 然后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我神的就是神的灵真的非常强烈的在那里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很迫切的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完了，我就继续回来听到。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他的情况有好转，我一直以为说他可能会康复，然后会好起来。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我妈妈跟我说，他可能过不去了这一次，因为他已经95岁了，他就是一直虽然发烧下来，但是他整个身体他都在衰竭当中。所以说当时我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说我可以回去见他的，他也一直在等着我回去见他这样子。后来芬妮打电话问我说我奶奶情况什么样，后来我就说他这次可能过不去了。然后当时那我们就在讲，他说雪珍刚刚好，他要回中国去，刚刚好订的是那个时候的机票。然后我们就说叫雪珍去看望我奶奶，可以跟他传福音这样子。但我记得雪娟好像回去的前一天，她情况还是很好的。当时我还觉得说她还是会可以好起来的，我就一直为她祷告。然后在雪娟回去的时候呢，我妈妈打电话出来说她情况非常糟糕了，已经就是医生说就是要叫她回去了，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但是当时的雪娟呢，她在机场被海关给扣下来，她已经就是在里面有十几个小时，她没有办法回去。然后呢，就是在雪娟就是她到福州的时候那一天，我奶奶已经出院了。然后她雪娟赶紧就是叫了车，然后去我家里。那时候我奶奶已经在弥留了，已经任何人叫他，所有的亲戚朋友来叫他，他都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然后但是呢，那雪娟去我家的时候，他去跟我奶奶传福音的时候，他当时的反应非常的大。我刚刚好跟雪娟在视频，他反应非常的大，一直抓着雪娟的手，一直有就雪娟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就是抓着他的手，一直有在那里点头，就是非常的激动。当时我就知道说我奶奶已经听到那个神的福音了，他我相信他已经也接受耶稣了，所以我相信他现在已经跟神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也很感谢神，说就是在虽然我自己不能回去，但是神也因怜悯我的心，我的祷告就是让神代替我回去看他，传福音给他，让他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一刻能够听到神的福音，也让他没有就是白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谢谢大家。
祷告，只求你要什么，耶稣穿山越岭而来，他穿山越岭。你说怎么这刚刚好我这个飞机票，对不对？然后还有了，就是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拦阻，但是当神应许你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做事情。什么拦阻？我跟你讲哈，我到了，我妹妹送了一个手镯给我，从中国去年从中国回来过海关没问题，我就一直带着。然后今年我就这样子也带回去，一到了广州，扣，不能过，就被关起来。哎呀，我那时候跟谁讲，上帝人家是闯福音被关起来，我现在在干嘛关起来？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属灵的征战，完全没有想到关在起来。你说都巧哈，我被关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福州的，我自己家乡有一个牧师发信息给我。哎，我跟他很少联络，我就是去那个四月份的时候，我三月份的时候我跟他也联络一次，是因为我们的师母想跟我一起去福州，所以我想跟他去连接一下，说我们师母如果有去福州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跟他有什么连接。后来他答应我说，哦，你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你只要一进来啊，我这边就找一些 牧者来，或者办一个夏令营还是怎么样，他就这样跟我讲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中国抓得很紧，所以你来的时候只能当你回来探亲，我探亲，不能说他从外国来讲。我说好好好好好。到了我师母没来的去，因为他妈妈过，是不是他妈妈，是妈妈过世齁，去台湾的时候，所以变成说在福州这个旅程没去了。没去我忘记了跟这个牧者讲，我忘记了讲。到了那一天我到广州，他发信息给我。他说诶，我现在要去泰国去宣教啊，我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我会不会跟你时间有冲突啊，对不对？如果你要跟我讲确定的，我可以这边什么要先报名什么。我说哎呀神啊，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忘了？所以我赶紧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可能没有来，只是我自己回来啊，不是关于福音的事情，做其他的事情，很不好意思哦。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就这样子，什么时候你下来你就跟我讲一下这样子。我在那边六个小时还不能放出去啊。我那时候我跟那个韩国，我说你不可以把我们外国人这样子关在这里啊，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他也很好说，不是把你关在这里，只是有一些事情要调查。六，我经常里面，我在你看那个他那个小房间里面，还有那个坐的那个像坐牢一个椅子扣着那一个，你知道吗？我说哎呦，我还拍了照片，告诉他没有，因为我祷告啊，我关在这里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碰到属灵的征战了，我赶紧发一个信息给这个牧师，我说你要为我祷告，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是米娅说，雪川兰你人在哪里？我奶奶快不行了，我快不行了。我说不行了，我现在还在那边，你知道吗？所以我赶紧叫这个牧师为我祷告，我知道我碰到属灵的征战了，所以他为我祷告。然后到了那一天晚上，本来是 早上九点就到福州，我到了今天晚上半夜一点到福州。那这个过程很奇妙，然后我就去，因为他说我事情做好了，因为我转机吧，广州要转到福州去，然后这张机票就不能用了嘛，用的时候他说我不赔你，你要自己买。我说买多少钱？1800。哎呦好贵哦，1800啊，平时500-600块怎么变成1800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有1800还要今天晚上半夜12点了哈，我说那你帮我再看看明天可不可以有没有？他说哦，明天10点的有一个600块。我说好好好，600块就600块。这边来讲600块，等一下说，哎呦又没了，又跳走了，哦跳走了，又变成是多少？也是1800。哦，那我只能今天晚上回去。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工作，因为第二天他奶奶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后来只能1800就订回去，订了回来到了家里已经1-2点了，半夜1-2点就睡了。等一下明天7点他又发过，你到底有没有去啊？我奶奶快不行了，去去去去，我说去去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去的时候，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在福州不熟，我需要我妹妹开车送我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妹妹跟妹夫从楼上下来，她做什么？她下来的时候她说：“哦，姐，你今天只能自己在家里了。我的那个我妹夫的奶奶也不行了，也是90多，她也不行了，她就走了。哎呀，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要去闯福音怎么办啊？你知道吗？她才管你闯福音，她现在人家要去看她的奶奶，对不对？然后我就刚好我弟弟去接我，弟弟在那边过夜。”我就跟我弟弟说，弟弟你要不要跟我去，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要包车，我们福州到他家差不多1.5小时开车，你知道吗？后来我弟弟说哦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包一个 taxi 下去。到了一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小姐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妈不让你进去，叫你不要去。我说好，现在已经在一半了，你不让我去怎么行啊？我说不行，我这个时候我就坚定了，我说不行，你一定要跟你妈讲我要去。我就觉得那个声音不是从我来的，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去。你就跟你妈说，我就当着去看你奶奶，你告诉她我只是去看你奶奶而已，因为我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嘛，对不对？差不多已经要走了，知道吗？我这样子跟她讲，然后他们两母女商量以后，然后再打电话告诉我，她说我妈说可以，那你要不然只能在她耳朵旁边讲，不能讲旁边的人听到。我说好，没问题，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啊，他的奶奶啊，已经真的已经不行了，那个舌头已经吞在里面了，都干了。然后我怎么叫都叫不行了。然后这边他的大儿子，米娅的妈妈，米娅的爸爸，还有他的姑姑几个，全部都是拜偶像的，人家都拜偶像很厉害啊，你凭什么你进来跟人家闯福音？这个时候我就真的那个胆量，我就觉得是从神来的。然后 他不是主人，我才是这样子。真的，我就坐坐在他的奶奶旁边，我就对着他的奶奶说，我说奶奶，我就叫他奶奶，奶奶，我是米娅的朋友，我现在要告诉你，你要对着耶稣说，耶稣，我不要去地狱，我要去天堂，他要来救你的。奶奶，他叫我轻轻讲啊，我那个讲的，我那么激动，我怎么会轻轻讲呢？我讲的他所有人都在听，对不对？然后后来呢，我问他那妹妹，我说你刚刚都听到了吗？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感谢赞美主。然后我又被赶出来，因为他有反应，他们的中国有个风俗说，年纪这么老了就让他平平安安去，不要让他有很多的反应，他一反应他就怕他活过来，你知道吗？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是中国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对对，这是他们的习俗，真的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不能怪他们，不能怪他，不能怪他们。我们福州人那边是有这种习俗的，不能怪他们。他就担心，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又被赶出来，赶出来的刚好，我那时候就觉得神啊，我好像福音还没传到完全呐、啊，好像还没到达这样子。他被赶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刚好我走到外面去了，刚好米娅打过来，我说：“哎呀，米娅很好，现在就趁着奶奶再听一下。”就把他带进去，但是我又在他的耳朵又在讲，哇，这个时候他奶奶非常有反应，手紧紧的抓住我，他手是这样子，他不能动了，他就这样子，这样子就被他抓住，哇，他们更怕了，你知道吗？他们更怕，然后我跟他讲，哇，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还没关系这样子，后来我就奶奶就好像安息，但是他那个还没走，我就出来了。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就说神啊，他有接受没接受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对不对？他只是反应很强烈而已啊。然后说我那一天回去的时候，我自己在那边祷告，我说主，我做不到的你可以做到，我今天能做到我只会做到的，你进到他的灵里面，既然你能让他可以听到福音，我的脚步是你立定的，我都跑到这里来了，对不对？这个灵魂就是属于你的。我就这样子祷告，我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在自己家里哦，我祷告的时候，我印象里面他又愁又抓着我，神在回答我，他接受了，他又抓我，对，但是抓我了，我就再搞一下，我就看见他奶奶手就摊开的掉下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知道他要被神接走了。三个小时以后，这个小姐发信息，我奶奶走了，我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最美的恩典，对不对？95岁，最后一刻，神穿山越岭，真的，只要你要。你看这个中间有多大的波折，但是上帝说，我应许你的，不管有多大的波折，他都不会落空，对不对？然后还更奇妙的，我这一次哈，然后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见证讲给我妹夫听，我妹夫不信主。然后我妹夫说，姐啊，要么你也去看我的奶奶，因为她奶奶那一天没走啊，还活着啊，还没走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她跟我 有个命令说，你不能讲出口，你只能在心里讲。我就想心里讲所以听得到啊，对不对？我那时候在想说心里讲，我心里只能祷告说，我一个月在这里，你先别死，等我走了再说。我就真的这样子，因为他一这样子，我妹没办法陪我啊，我需要办事情啊，对不对？然后我只能祷告你活着，你不要走。我也跟我妹夫这样子，因为他也不让我闯福音，然后家族都很迷信，真的，他也是91岁，对不对？因为他们全家都，因为我们福州人呢、啊，就年龄已经到了90多岁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希望平平安安走。他这一次不走了，因为老人家他要很多的不便，所以他做下一代的都很喜欢他这样子，这是我们那边的风俗，对。所以我就这样子在那边，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前年去他有看到我啊，我说亲家母你知道啊，我是大姨，他就叫我大姨，我是大姨，叫他怎么，他眼睛睁开对我笑啊，哇，那个笑非常的美丽，他就这样子对我笑，然后等一下我就走，就这样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本来是脑梗、心梗，对不对？然后现在可以走路了，可以吃东西，他活过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活过来吗？因为神要他听福音，神怜悯他。后来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妹妹的女儿，我妹妹的女儿在这里，她就是这样子祷告，希望她的老奶奶可以听福音。我说你爸不让我讲，那现在剩下让你讲，就把这个交给你。真的她就活过来了，然后现在开始走路了，91岁啊。但是奇妙是什么？我就觉得这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工作。就这样子，两三天以后，师母跟牧师发一个信息给我，他说：“雪娟，你现在有没有那个什么时间？我跟牧师祷告以后，我感觉到神要差你去为令的爸爸祷告。”他就这样子跟我讲。他说：“令的爸爸就是状况很不好。”我说：“哦，好，我就跟他好。”你知道吗？当他一讲的时候，我就整个肩膀了，我就感觉因为有责任了嘛。对不对？我有责任了嘛，所以我赶紧先跟 Helen 通一个电话。 Helen 啊，我去看你爸爸。 Helen 说：“雪娟，可能你不能看到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只能在 ICU 里面。”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在 ICU 外面祷告，是不是？”他说：“好，那你明天几点来？”这样子。但是我来之前，我要先寻求神，我需要神给我的信心，需要跟神跟我同去。我自己没办法做什么，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你不跟我去，我什么都不能做。”还师母还说：“你要推开黑暗，让他活过来。”我说：“只有神让他活过来。”他讲了这么多，我就责任有多，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神给他们两个姐妹的意象，我就看到他爸爸的右手。在动，在动，就这样动。然后我就这样子带着这个意象，我去看他爸爸。他怕看不了，我先看他妈妈。妈妈就在那边，还有黑人就在那边。他妈妈很下沉，因为医生给他的 information 是非常负面的。他说：“你醒不过来了。”你说他妈妈跟他爸爸感情那么好啊，他妈妈很温柔啊，很爱他爸爸啊。有时候跟他讲话，他一直跟我讲他的老公多好多好。我说：“阿姨，你好像18岁女孩，哎呦，你怎么这么好，这么温柔，你知道吗？”他就一直滔滔不绝的说他老公有多好。你说他多依赖这个丈夫，是不是？所以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不是他好难过，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动。”所以 Helen 就问我说：“左边右边？”我说：“啊，还有左边右边啊？我想一下。”哦，我说：“右边。”我说：“右边。”因为突然之间他问我嘛，我要想一下嘛，哪一边嘛？我说：“右边。”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医生告诉他右边瘫了，你知道，他右边瘫，然后今天又告诉他醒不过来。你像这个，上帝就是带着这个信息。”让我过去告诉他，神怎么说就怎么做。当神跟耶利米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杏树枝，对不对？”他看了杏树，那神怎么说？你看见的是对的，我要保留我的话，直到事情成就。后来我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才看到说他看到也是他爸爸的右手。你说这起码，你知道为什么神要一次、两次、三次继续说呢？因为环境，所以人会告诉你一些不对的信息，谎言会进来，那一些医生会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对？但是神怎么说就什么，所以他爸爸现在越来越好了，你要相信他会好起来，好起来。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听到他妈妈就。他们家里过去也是拜偶像的，所以他的心还是倾向那一边，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哦，就看他的妈心向着神，向着神柔软过来，柔软过来。那神的美意就是要他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都要在这个苦难里面更连结，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你要相信上帝，非常美。然后还有更奇妙的，因为他妈妈。不是这个，我刚刚讲的，我妹妹的那个，我妹夫的奶奶嘛，她也是跟她一样的，跟她令爸爸一样的，脑梗、心梗， 所以我那天跟他讲说，我因为我去看他妈妈的时候带我妹妹去啊，那我妹妹就带了视频啊，他说阿姨你看我的老奶奶91岁了，也是脑梗心梗都活过来了，你没问题的。哇，他就听了就很开心，哇对哦，91岁都可以恢复过来，对不对？然后还有了，他真正的恢复的时候，他还有里面肠胃的恢复。所以那一天他令的爸爸有一天哦，他就一直在那个什么那个大号就一直拉到医生害怕，护士害怕。然后我说哎呀，这个中国的医生真的临床经验太少了。他就跟他讲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药有问题。你说是不是吓死人？你说又吓死人。然后刚好我妹妹的这个老奶奶她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妹妹在说没问题，这是正常的，这是因为她的那个肠胃开始浮动了。她说她的奶奶那一天也是这样子，一天拉了十几次以后，第二天就开始好起来。哈利路亚。所以每一次我去的时候都带了那个比较积极好消息来告诉她，是不是神都在这里面，就是在里面。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好神，我们真的神好神。你需要什么你就来告诉他，也许他的做事时间里面不是按我们的时间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负责把你扶起来，他负责把你起来。我们来我时间就有点，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里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诗篇1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今天对这这个对13篇第一到第六哈，对，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卫诗篇啊。耶和华，你忘记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到几时呢？我的心愁算不安，内心忠虑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与我，使我的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过他，免得我跌倒的时候我的敌人就欢呼。至于我依靠到耶和华，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欢呼，我要歌颂耶和华，因他以厚恩待我。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一个哈？不是说每一个环境我们都是那么容易的胜过，我们可以来回到神面前来祷告。就像大卫这么强壮的人，他也是有软弱的时候。对，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他，就是来神面前。我们可以，你可以质疑他，你可以的，你可以质疑神。就像他说怎么样，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啊？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吗？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分享？我就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我们的负面的嘴巴、负面的想法所淹没了，然后我们就找这个诉说，找那个诉说，不但没办法救你，甚至你一直会在那一个不能突破的那个领域里面，不能突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突破就会来。对，我们来看看，当时他大卫说什么？他说：“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的心在愁算不安，内心忠虑愁苦，要到几时呢？”他说：“仇敌胜了我，要到几时？”那时候他已经软弱了，仇敌胜过了，然后他就一直质问神：“几时？几时？几时？”你就是这样子跟神祷告。但他后来怎么样？他马上就在这样子跟神诉苦了以后，里面神的能力来更新他，更新他，他就换了一个为自己祷告，对不对？问自己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与我，使我眼睛有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当我们眼睛有明亮的时候，我们看事情都是明亮的。当我们眼睛落黑暗的时候，我们黑暗就很大。然后他等一下马上，你看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马上第五节就是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待我。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你知道这个厚恩是什么吗？厚恩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复逼你，让你心沉沉的，把你翻过来。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你知道多少次我自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啊，等一下的时候我就感觉上帝的爱，因为我本来是专注一件事情祷告的，等一下怎么感觉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哇，我一直笑一直笑，我说主啊，本来想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的，现在变成神我爱你我爱你，变成我爱你了。你说奇妙吗？就是在你祷告当中你就被翻转了，就被翻转了。神太厉害了，他真的太厉害了，他我就说神，他太厉害了，我就说神啊，你虐待我让我心甘乐意。他太厉害了，他太厉害了，他的能力总是在我们的底下把我们扶起来，会让你一边流泪一边赞美。我今天就分享这里，你要对他祷告，跟他在一起。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太厉害了，对，他也太美好了，对，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活在我们的周围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嗯。我们来唱一首《主啊，你真美好》。对，嗯。哦，拉巴西奇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哈。
主啊，你真美好，我要寻求。眼目看顾我们就得恩典。
哈利路亚，我们下唱。
主啊，你真美好，我要寻求里面，让你
关系有点模糊了，或者说最近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我欢迎来到前面，我们可以为你祷告。
里面让你慈爱眼目看顾我们就得 目看顾，我们就得恩典。主啊，你真美好，我要寻求 的恩典。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爱我的耶稣，爱我的耶稣。
他。
谁。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一生爱你，夺我的眼目，让我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不回头，紧紧跟随你。主，这是我的祷告，我相信也在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姐妹的祷告。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定睛在你的身上，注视你，仰望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温存在我们的心里，纪念我们的祷告，我们一生要来爱你，不回头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